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钱家考据学过去之后，我想在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当中，那么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变化，是来自于内在的一种反省跟外在来的一种压迫。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门户洞开。所以对于整个清代的一个现代化的运动跟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当然这个转折当中的思想家我们可以提出了很多，比如说像魏源、龚自珍、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等，我想都是值得我们提到的一些学者。那我愿意就一两个讲次的时间来谈一谈，在整个清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面对的一些问题，然后再从这个问题当中找寻每一个思想家他们不同的论点，来看出他们在哲学上的一个意涵。我们可以这么说，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鸦片战争当中，中西方的冲突其实只是限于军事的层面，但是因着军事的失败，继之而起所产生的变化呢，那就不只是军事本身了。所以它也扩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各个层面。也因着西方科学技能、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所以扩大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同时也因为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发生了文化的与社会的解组现象。那么在这个变迁的过程当中，在清朝道光以后呢，那事实上在思想界呢就产生了相当的挑战跟回应。所以整个清以后的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现代化运动的问题。所以现代化不是也不能够摆脱历史的一个运动，它必须要在历史当中去进行。所以在整个现代化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包含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各个面向。那么就整体来说的话，其实它的回应啊，并没有获得到一个具体的成功。那为什么在回应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层次上，它会失败呢？它的理由有哪些呢？那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找寻的一个思想呢，就是第一个，就政治的角度来讲，它缺乏有效率组织来去推动整个的现代化。那么如果就经济来说的话，它的经济力不足以推展工业的现代化。就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若干文化的植树跟现代社会的干旱涸，它阻碍了整个现代化的一个走向。第四个，就社会的角度来讲，同整性的社会结构跟现代化之间它有必然的关联性，而这个关联性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呢？所以整个道光年间门户洞开以后，整个清代的一个思想，它不仅受到西方的冲击，同时呢也受到传统的冲击。而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当然就有所谓的西化或者西学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性。那么对传统的冲击来讲，很自然的就对中国的文化做了一个反思。所以在公羊学的复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代表了传统思想当中批判性儒学的一个再现。而它的复兴呢，使得批判性的行动和内在的道德结合，为批判的政治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对整个这样的一个转化跟公羊学或者公羊春秋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们要做一个厘清。那另外就是在整个变革的过程当中，那在思想转化里面，它所具备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当然，这最重要的还是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公羊春秋学嘛。所以，公羊学的一个运动的贡献，其实就在于这些学者们会赋予革新坚实的一种合法性。那么，也就是说，春秋的公羊学跟清朝末年整个时代的一个变革上来讲，它有着非常重要的一种互动跟关联性。 所以我们从底下来看看怎么样的去分析它。那么从鸦片战争开始，古典的中国一步一步的走向崩溃的道路。那么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这个战争呢，使得中国起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天地的一大变化，是中国历史3000年来的一个大变局，也是中国大一统的起义以后所曾经没有过的一个世代的一个变局。那中国的巨变其实肇始于外力的冲击，它是现代世界体系核心国家夹着军事的优势向中国扩张来截取经济利益的结果。那么它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积弱不振逐渐浮显的一个灶端，同时呢，也是中国渐渐的衰弱，世界体系渐渐的增强，那么两个势力相互的消长之下所形成的一个走向。那么这里所谓的世界体系到底指什么呢？那所谓的世界体系是说，15世纪后期、16世纪初期在欧洲逐渐形成的经济体系，在范围上它虽不涵盖着整个世界，却包括了许多国家和城市国家在内，所以它是世界性的。在性质上，它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相当独特的经济实体。那么它的体系以内各部分之间的一个连结呢，是经济的。在时间上，15世纪以前的欧洲和其他的地区都不曾出现过，它是15世纪以后的产物，虽然它的范围广阔，但却不是一个帝国。而一般认为中国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主要是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不过呢，中西方的接触呢，最初的初次接触呢，其实我们可以是溯源到西元1514年，就是明武宗正德九年，也就是葡萄牙人呢打抵东抵中国的越江口外。从世界体系的观点来看的话，中西初次的接触，中国仍属于体系以外的领域，一直到1840年，就道光20年呢，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及中英所订立南京条约，就是道光22年，中国跟现代世界体系啊才开始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也是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开端。碰到这样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局，有志之士的为了救亡图存，所以就会有一定的回应。于是从同治光绪年间就产生了所谓的自强运动，那么有康梁的维新运动以及之后的立宪运动。那么基本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是在一种挑战和回应的发展模式当中去进行。而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外力冲击以后的中国并没有做适当的回应，反而常常是在盲目跟错误当中迷失了方向，浪费的时间跟精力。我们虽然也获得这样的报酬了，但同时也付出了过分巨大的代价。因此就整体来讲，中国人对于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他的一个回应啊，其实是失败的。但是为什么他的回应会失败呢？所以他不仅仅说我们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呢，同时也应该牵涉到在整个大时局之下，中国跟世界力量和世界秩序的一种关联性，以及中国社会内在的一个结构、文化价值的一个特质的问题上面，我们来去审视它。那么唯有我们对这些问题去加以审视，才能够掌握到问题的真正之核心所在，那进而呢，对近代中国所发展的一个困境呢，做一个了解跟做一个改善之道。那么当然我们要论述的是说，当外力冲击之下，清代它所能有的回应的能力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外力的冲击之下，回应能力的扭曲是不是正确的，或者说它是扭曲的呢？那外力的冲击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其实具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性，所以在中国挑战跟回应的发展模式当中，外力的冲击是启动中国内在求变的动力。我们可以把这个外力冲击视之为叫自变相，中国的回应视之为叫一变相， 就是 independent variable， 还有就是 dependent variable 来去检视整个的一种发展模式。所以在清代末期中国的一个内部来看的话，并没有自发的求变迹象，而现代化的运动当中的求变又明显的可以看出是在应付外力的冲击，而外力冲击对于晚清的整个现代化运动的影响它是有因果关联。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整个清季末叶现代化运动可以说是外发性的而并不是内发性的。外力冲击的大小和回应的成败其实它彼此间具有一种紧密的关联性。所以汤恩比的挑战回应的模式啊，他指出有三种形态跟它的结果。第一个，当一个挑战太微弱的时候就不会掀起什么回应。第二个，当一个挑战太强烈的时候，那么被挑战者将不能有成功的回应而趋于解体。第三个，当一个挑战既不强烈也不微弱的时候，会导致以富有创造性的回应。就是这三种。而第二种形态正是现代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所以它是失败的。那第二个我愿意再重复一遍，它是说当一个挑战太强烈时，则被挑战者将不能有成功的回应而趋于解体。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少有像清朝中末期以后一样同时遭受到多重的，比如说像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各种的压迫，以及很多国家的压迫，比如说像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这些外力的挑战跟压力。凡是这些呢，都足以说明晚清的中国是深受到世界体系的多元核心国家它制约。所以在处于强大外力的冲击跟压力之下的晚清，其回应能力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跟它的扭曲。而世界体系的制约力量虽然很大，但那并不是绝对的。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晚清中国社会内部力量相对的却是很小的，以至于没有办法遂行这种创造性的回应。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晚清整个走向它是失败的。那么也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世界体系啊，它的力量是相对的大，而中国内部的力量是相对的小。所以就在这两者互动的一个结果当中啊，那么清朝终于啊是要走向一个覆灭的一个途径。当这样的一个失败有没有它的一个内外在因素呢？那我就看看它的一个内在因素吧。那么也就是说，当内在的力量薄弱而无应回力所导致的失败又该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内部的力量薄弱导致的无力的回应，那这个力量指的是什么？当然所谓的力量是指一个较大的社群当中，比如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各方面的一种综合表现。对内来讲，它可以借以维持结构的平衡和秩序的稳定，以满足内在的需求，并且时时能有一定的创新。对外来讲，可以抗衡压力或者是冲击，进而可以作为向外扩张的一种凭借。那么晚清整个的这种走向的一个失败啊，就是说明了当时中国在这一方面它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我想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那我会觉得它缺乏有效率组织来去推动整个现代化使得清朝复苏。那么清代中央政治结构的一个最大特色呢，就是在中央政治权力的中心它是采取绝对的军权专制，那么在辅助权力中心方面它是采取权力的分散制。当然这样的一个权力的中心呢，它应该是落在皇帝的手里面，但是同治光绪年间以模仿西法为主要途径的自强运动啊，那这个政权不是抄在皇帝的手上啊，而是抄至于慈禧太后的手上。自强运动从1860年英法联军结束以后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这个之间呢，从咸丰十年到光绪二十年呢，前后历时有30多年呢。 那么在谢此图强的目标来讲，显然呢、他并没有达成。那为什么没有达成？他的失败当然他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倡导的人他的见识非常短浅有限啊。不管是恭亲王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甚至于后来的张之洞，那么对于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够富强，都没有深入的认识。他也不知道工艺的发展必须是要以科学为基础，经济跟国防的建设不能够没有政治的配合。那么如果说一切的经营都是以军事为中心，那是不容易成功的。第二点，保守人士反对的人士比较多，一般的士大夫或者是妄自尊大，不屑于向外国人学习，或者是受见闻的限制，认为万事莫不美备于中国，就是没有一个不是中国最好的，或者忧虑机械的使用会使得农工失业等等，就农人失业了，工人失业了，所以一般社会大众呢又习于苟安，所以不愿意轻易的变革。第三个，缺乏通盘计划和相互的合作。那么因为主力强大嘛，所以自强运动没有办法在中央做成决策，而使得全国一致的推行，只是有少数开明的巡抚啦、都督啦，那么他所辖的一个地区啊，那么就选择性的去举办，已经发展不容易，而各主办者之间呢，也不能够顾及大权大局，分工合作，所以就形成了孤立，发展上的一个更加困难的一条道路上。然而慈禧太后在才是真正自强运动跟后来所谓的维新运动成败的关键性人物。那么对慈禧太后来讲的话，她最关心、她最关注的所在，只是在于怎么样的去维持清代王室的政权跟她个人的权力位置嘛。所以对于自强运动，其实慈禧太后是采取消极的态度，那么只是希望借着遏制外人深入侵略就可以了，自然就谈不上要把中国推动走向一个现代化的意识，所以这一方面它是完全的欠缺。那么在慈禧太后大握大权在握，却又无异于推动整个强化中国的一个现代运动当中了，所以整个的现代化运动自然就会遭受到很大的局限。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中央权威的一种衰微，也就是说明了整个政府组织结构体它是缺乏效率啊，它没有任何的效率可言。所以在没有效率可言的政治组织的一个形态之下，那么你要让整个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要立刻得到一个复苏啊，它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在政治的作为上不能够给军事也好、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一个强而有力的后盾，它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整个政治组织体的一个缺乏效率，是造成整个后来即使是在哲学上的公羊春秋学的反省，也出现了那么多有名的学者，终究也无力回天呐。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缺乏效率的政治组织所带来的一个困境。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